各位朋友，午安。我是钟慧，非常感动还有这么多人留下来关心这个议题，安心陪他一段临终关怀跟哀伤辅导这个议题。我想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议题，如何去关怀陪伴临终的病人，陪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的一段路程。有人听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钟慧，我好害怕去那个医院探访哦，因为每次看到那个病人苍白的脸，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去安慰他。那还有人跟我讲，就是说那个病人他去探访的时候，病人还好好的，没有怎么样，一般的状况，可是他就忍不住眼泪一直流个不停，到后来都不知道是谁要来安慰谁。对，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还有人告诉我，他就是很迫切的非常想要去传福音，可是几次都邀请他，他都不愿意觉知，不愿意受洗，那他心里好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真的就是临终关怀这个议题真的很不容易。我回想我自己的历程，在4年前2009年的1月，我的姐姐就是因为癌症的末期，那她因为转移到骨头，所以就压迫到脊椎，她有一次就是在路上就跌倒，就没有办法爬起来，就送他到急诊之后呢，就紧急的开刀。之后我的姐姐就没有回过家，她在那一年的6月，她就病逝在安宁的病房的里面。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站在，就是姐姐要开刀的时候，我站在手术门外，我送她进去手术房，然后我正站在手术门外在等候的时候，那是一个比今天更寒冷的一天，那我的心里也充满了冰冷，我里面是很多的不安，不知所措，害怕，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那面对我姐姐开刀之后有许多的情绪，她很多时间是非常愤怒的，就像今天我们早上看到的那个小狗，她受伤了是非常，但是她是很武装的，面对她的情绪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化解，我知道她很需要帮助，可是我自己心里却好害怕接近她。那还有一次我姐姐在临终的时候，她有一个瞻望的情形，就是他失去意识，他就不断的哭喊的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带我回家。可是那个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家没有办法照顾这样子一个安宁的，没有安宁的个设备，我没有办法带他回家。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些种种都是我无法去面对的。直到我有机会来接触临终关怀的课程，那也参与安宁病房的灵性关怀师的训练去实习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其实临终关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所谓的临终关怀 hospice 这个字是就是好像朝圣者或是在外旅行的人，他们中途一个休息的休息站，那可以让这些旅行者他们有一些补足体力，重新充电，重新再出发的一个驿站。那所以临终关怀的陪伴就好像是我们为亲人他要去远行，我们要帮他预备行李，其实如果过重的一些的重担我们要帮他除掉，就是我们让他不要带着自责仇恨或是愤怒来离开，我们反而要让他的行囊的里面带着爱、希望跟信心来上路。所以临终关怀也很像是一个助产士，就是医院接生的助产士，它可以帮助人们经过好像产痛的这个过程，可是最终我们可以欢喜的迎接一个天国的新生宝宝。 所以我们是可以满怀着盼望来帮助我们的亲友、亲人、朋友。好，所以当这些好像面临到疾病、人生的最末期的时候，他们这些亲友们，其实他们不再只是好像是忍受疾病的痛苦，或是要忍受一个死亡的恐惧，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在人生的这一段路程的当中他们人生的意义，甚至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与人与神来和好，能够表达他们的情感跟爱，与他们所爱的人好好的道别说再见。那特别是对基督徒我们更有意义，我们可以带领他们未信者的人，我们可以带领他们有得救的确据，然后有复活的盼望，带着爱跟希望来上路。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盼望，不是只是眼泪的一个课程。那我在想说，我们来看这一段就是我们要学习这样子一个课程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了解临终病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情感情绪，他们会在想什么。所以我在课程之前，我们就来先看一段 VCR， 我们来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个感觉。那我们来看安宁照顾基金会的影片。
母亲陪着父亲辛苦了大半生，他们计划要出国看看，
但
是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
但是最近感觉身体越来越差。
医生告诉儿子，老伴的肺癌已经到了末期，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
快快的，
为什么会是他？我该怎么办？
我的病不会是恶化了吧？怎么会这样？
我问上天，要不要告诉他？我该怎么办？
我们是在我打工的成衣厂认识的，辛辛苦苦，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家。
我们计划
今年
再添一个
小宝
宝，但是医生说他是肝癌末期。
医生说我是肝癌末期，恐怕只有半年可以活，往后的日子如何是好？
死亡，他怎么受得了？
活下去。
下一步。
他怎么受得了？
该怎么办？
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好，这是安宁照顾基金会的一个广告的影片。许多临终的病人，他们听到第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噩耗的时候，医生的宣判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就是不知所措，我该怎么办？那我有机会到安宁病房实习的时候，许多那些癌症末期的病人，他们很希望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罹患这个病我还可以活多久？那我听到有一个医生很有智慧的，他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早上出门来医院，晚上是不是能够平安回家，其实我都不一定知道，因为人生实在是多变。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临终的病人，不是只是罹患癌症绝症的人才要关心这个问题，我们都要面临这个临终的问题，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需要去面对的。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准备，要来关心要来去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办？如果我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我该怎么办？那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就邀请你今天，因为我们今天上这个课程，那我们就可以有一点点花一点点时间在你的讲义的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剩下三个月的生命，那我最想做的是什么？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你第一个念头想要做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填写下去。你最想要做什么呢？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答案，这样子。但是没有标准的答案。如果你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你最想要做的事 我们先就是两个人来分享一下你的答案，可以跟别人讲一下你的答案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设计是希望我们有一些多一点分享，可以了解别人。好，有没有人愿意分享的？
我想到的是，因为我们常常有机会去参加别人的告别，不管是追思礼拜或者告别式，常常都会听到就是活着人在为着死去人哀悼或者是感谢，所以我想到的是我要办一个生前的告别追思。
哇，好特别哦。
对，因为我觉得 我希望趁着我还有3个月的时间，然后我要向他们那些爱我的跟我爱的人向他们表达感谢，然后我甚至想到说那也许是一个很温馨的茶会，也许像这样，但我想爱我的人跟我爱的没这么多，然后但我就想说我会希望在桌上给他们准备一人一张小卡片，我希望他们离开的时候就是把那张卡片，就是我希望收集那些卡片可以伴着我未来的3个月、陪着我这样子。
好，有许多的好朋友，好爱的人在一起可以表达他的爱。好，还有没有？
我自己是要领更多的人来信主，因为我很同意这样姐妹这样的讲言这样子讲，我每天都是一直准备，我是最后的一天，所以今天早上我又来从台中，我4:30就起床了，我预备早餐跟便当。
哦，
因为
谢谢。
我想今天就是可能我最后的一天，上帝会接我回天国，我就要做最好的给我的家人。
好好的，
然后我留纸条给他们，谢谢。
好好的把握每一天，然后传福音，留给把最好的给家人，太棒了。还有没有呢？
我陪伴3个我很有印象的哈，就是大概20年前我有个同事。
没关系，你只要说你想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好了。
对，就是说我要跟我周边的人道谢跟道歉。
道谢道歉。
珍惜每一天。
嗯。
因为我听那个老师讲说，大概父母或是亲朋好友都会希望说，你爱的人他有接收到你的爱。那你也把爱表达出来了，所以这个就不会留遗憾了。因为我听这3个都是说他们走了都没有跟我讲什么，其实真的是我们把握住还可以讲的时候就尽量表达我们的感谢。
好，表达我们的感谢，很好的一个那个想法哈。其实我们今天回去就可以好好表达我们的感谢，不用等到只剩下3个月哈。好，这是我自己会想到的，也是就是说，哎，如果我有剩下3个月，我要好好的跟我的先生、小孩，也许我们就是去一个地方度假休息，然后就是好好的度过这样子的一个时光哈。我在想说，可能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过滤。就是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什么人对你是最重要的，什么跟他们在一起是什么事是对你最重要的哈。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在关系上面哈，关系的恢复就是我们生命的最深的满足跟安息。所以刚刚有讲说，跟我们的朋友在一起，或是说，表达我们的爱，然后诉说，让他们得到最好、最珍贵的。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常常去思想的。谢谢那位姐妹的分享说，说让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来活，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临终病人常常会遇到的一个困扰，或是他的家属，是他的家属常常会遇到困扰。我们刚看那个影片，就是他们有一个疑惑是，要不要告诉他，要不要告诉他他癌症末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实情。那我就想要问问看当场那个意见，大家的询问大家的意见哈，要不要告诉他呢？如果是你最亲爱的人，好，也许是你的父母亲，好，或是配偶，或是你很爱的亲人，有可能要面临临终这样子的这一段时期，好，但是癌症末期的这个时期的时候，你要不要告诉他？你认为要告诉他的，请举手。 哇，好多人哦，好的，要告诉他的，然后不告诉他的，不要告诉他的，有几位？哦，有几个，不要告诉他。那我请问一下说，不要告诉他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是年纪很大的，我希望说，不要让他再受那种分离的痛苦，
痛
嘿，然后年纪轻的就也许需要告诉他，让他做未来的规划这样。
哦，好好好，年纪轻的哈，就是让他们还可以去认识世事，然后可以有一些规划，但是年老的比较，他们可能真的是受了很多的苦了哈，不忍心告诉他，而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告诉他会不会承受不住啊？就是会担心哈，会他心情不好，反而会影响病情。嗯，还有呢，如果觉得要告诉他的理由是什么？你们大部分的人都举手，有没有？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要不要告诉你？你想不想知道？有没有人要说？好，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让自己知道，对，那才能把自己想要做的事在离世之前交代清楚。
哦，可以未完成的心愿哈，或是遗憾，可以，或是想要说的话，可以交代清楚，谢谢。对，那我想这个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考量哈。其实如果是我们自己会想要，是不是想要被隐瞒？然后如果说出来，是不是让他可以及早规划？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想的。那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情况不是很一致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家属上有共识，然后其可以帮助。你的那个亲友，可能离病的这个亲友，他可以找到活下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然后能够他的情绪的反应，你有一些准备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助他，告诉他，让他多一点时间去规划他将来的生，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生命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也特别是这个情绪的部分，我们看下一章，临终病人可能有的情绪，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我曾经去安宁病房实习的时候，几次去探望一位阿伯，那他都很健谈，可是他每一次都跟我提到一件事情，他很愤慨的，就是他被医院误诊。他是跟我说他定期都有回诊去检查，可是哪知他每次都去回诊的时候都跟他说 OK， 可是他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到台北来医院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转移到末期了，所以他每一次去探望他都说这件事情，就是他里面充满了愤怒。所以临终病人很有可能的情绪是对医疗或是对朋友，可能有些觉得家人没有好好照顾他，他会那个归咎别人哈，所以他们常有的那个情绪是愤怒。然后还有的人是就是会有一些担忧啊，就像刚刚那个影片的里面我们看到说，死亡他怎么能够受得了，这是家属对离病的病人想的。可是离病的病人他就会想说，我若走了，那活着他怎么能够受得了，就是他会担心他的家人，他的孩子，那也会担心没有尊严被抛弃等等的这样子一个情绪。还有一个情绪是恐惧，特别是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过程，然后或是说他死后要到哪里去，未知。我遇到一个有那个病人，他就是虽然很疲倦了，都是非常累了，可是他就是不肯睡觉，他已经累了，他就是不敢闭上眼睛，也不愿意吃安眠药，让他镇定剂，让他比较睡得比较好。后来问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他就说，我害怕我一闭上眼睛，我就不晓得去哪里了。这是他们对死亡的一个恐惧。其实如果说就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说，其实临终病人他们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是他们 要有一个信仰的支撑，他知道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所以这个他们会常有的一个情绪是惧怕恐惧，那另外一个就是沮丧，我觉得沮丧有一个来源是就是他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他失去了工作的收入，他失去了社会的地位，然后只能躺着，有时候都很疲惫，特别失去了那个自主的能力。我知道 有一本书很畅销叫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你们有看过的，就是那位教授，很有名的教授，那他因为得到那个渐冻人这样子的一个疾病的时候，他说他心里最大的一个恐慌 惧怕其实是什么，他害怕有一天他不能够自己擦屁股，他没有办法自己行动，还要由别人代劳，就是说那样子的一个过程失去自主是造成他们情绪有沮丧或是惧怕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稍稍的去体会临终病人他们处的那个状况跟情绪，你能够体会他们就越能够帮助他们。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临终病人他们有这样的情绪，而且他们面临的那个过程的阶段是怎么样。我们看下一章，他们面临死亡的阶段，这是一位教授，是 Kubler Ross 他研究出来的，其实归纳的很好，就是听到一个他们即将临终的噩耗的时候，他们会有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否认，你搞错了，不是我，这是数据错了，这个检查错了。那第二个反应就是生气跟愤怒，为什么是我，然后就会怨天尤人，里面充满了愤怒，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再来呢，他们会经验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就是是的是我，但是但是这个里面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可以会可能有一些的状况说，我可以去另类医疗啊，我可以去找一些偏方啊。还有另外一个心理的就是方式，就是他们会说跟上帝讨价还价，主啊，求你医治我，我这样子我可以全时间来服侍你，就是我们会有这样子一个交换讨价还价的一个阶段。再来第四个阶段是沮丧或是忧郁，就是对，是我没有办法，他要面临到这个疾病残酷的事实的时候，他会沮丧。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到接纳，对，是我已经准备好了。那在其实接纳接受并不是等同于放弃，而是说其实有时候接纳接受的时候，你是更可以就是来参与治疗，或是说来接纳死亡的时候，你可以去让你的生命在这个剩余的时间的里面更能够发挥它的功用，活出人生的意义。刚刚那个投影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个阶段其实并不一定是循序渐进的，有些人他就会一直停留在愤怒的阶段，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处理他情绪，他就可能他到临终他都一直还很生气很愤怒，他还没有接纳，也有的可能到了讨价还价又回来愤怒，所以并不一定是这样循序渐进的。那我知道有一个例子，就是善国喜主教，那他在退休后就发现自己得到肺腺癌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第一个问的也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可是他经过一天他跟天父的一个祷告之后呢，就开始他就转变，他很快的就跳到那个第五个阶段接受，他就说为什么不是我，他问的是为什么不是我。而且他的祷告是不是求神显神迹来医治他，他的祷告是他祷告神给他够用的恩典力量去面对这个事实。后来转变就是接受以后，他觉得癌症是他生命的里面天主给他的一个恩赐，让他可以发挥生命的价值。所以他就在医生宣判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2006年他发现这件事情，所以 那时候医生好像说只能四个半月的时间，可是他后来活了超过好几年，五六年哦，他就举办生命告别之旅哈，然后就帮助了很多人去面对死亡哈，找到那个希望。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历程不一样，但是如果有信仰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接受最后的一段时临终的时间的里面，可以积极的活出人生的意义里来。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个不同的阶段，好，那我们所以看到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关顾，我们去关心他们的策略。好，我们看下一章，在否认的阶段，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呢？我们就来帮助他接受，按着他可以接受的程度来告诉他真相。好，那如果他是在愤怒的阶段呢？其实我觉得同理，然后有让他抒发那个情绪，让他可以接受这个噩耗，可以计划人生。如果是讨价还价的阶段，我们就需要来帮助他，要定另类疗法的那个目标跟金钱的限度。有些人倾家荡产，为了寻求那个偏方的医治，最后还是没有效果，所以可能我们需要在这个当中帮助他去定一些预算，然后呢也要避免以信仰来换取蒙医治的假希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很小心，就是说你要信耶稣，这样耶稣就会医治你，这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交换。然后再来，他在沮丧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是要疏导他里面的那种预期的哀伤，特别是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让他看到那个盼望。其实临终的病人很需要有希望。最后一个阶段是接受，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他预备死亡跟发掘生命的意义。死亡的意义，我们可以做一些人生的回顾，这些我们等一下都会提到的。好，这是不同的关怀策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就是临终病人他们里面的需要。其实我想大家把这个图要记下来，就是不管你去看什么样的病人，他们在什么样的阶段，其实他们最终需要的都是这五个需要，就是他们需要人生的意义，他的一生没有白活。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帮助他有一些回忆人生的快乐成功的事情，然后问看你还记得什么什么事情吗？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再来第二个需要是宽恕跟被宽恕。如果说他带着那个内疚，或是带着不饶恕、愤怒、仇恨这样子的一个很重的沉重的负担，其实他们要走完人生这个后面的旅程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我们要帮助他去放下那个遗憾，或是他里面的那种心中的结，去跟人家和好，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第三个部分呢，是临终病人非常需要爱，他们很害怕孤独，所以除了人的爱之外呢，他更需要的是神的爱，神的爱。那我们也可以引导他说，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人说的吗？那对朋友说，对家人说，引导他说出爱来。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临终病人需要希望。其实我们都还可以问他说，如果你还有一年的时间，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再给你五年的话，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知道有一个影片，你们有可能有看过那个一路玩到挂，对，他们就会把那个愿望清单，他想要做的事情列出来。那如果他在虽然在临终的过程的这个阶段，他仍然怀抱希望，他会激发他生命的一个力量，让他的最后的一段路程仍然是可以发光发亮的。最后需要的是信仰，就是他要知道回答，他能够回答他生命的里面的人生的问题，人生终极意义的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去哪里？那这个是其实我们在关顾他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去体恤他的感受 他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另外，我们要去跟他跟他去关怀他的时候，我们去可以了解说，哦，他里面的需要是什么这样子。好，那最后我们这一段里面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临终关怀我们主要的一个最重要的重核心就是我们是为主而做哈。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一起可以一起来念吗？马太福音25:34-40这里，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好，我们坐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所以不管我们在面对什么样的亲友亲人朋友，我们只要去关顾他，看顾他，就是付出我们的关心，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坐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想，如果今天你要去关怀的那个人是耶稣，你的态度会是怎么样的态度？你的态度会不会不一样？会。一个耶稣，你会看到他里面的那个尊，你会去尊荣他，你会看。其实我们常常可以从临终病人的身上去学到很多，他们临终病人都是哲学家，他们里面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哈。那我觉得不是只是同情他，或是觉得哦他好可怜，哦他好无望哈。其实我们去看他的态度就会不同哈。那这个是也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他找到那个生命的一个尊严哈，然后他里面的那个人生的意义跟方向，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的一些就是开启哈。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关怀临终病人是为主而做，你把他想象是耶稣，然后而且是我们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就不会以人为中心。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以神为中心哈。那以神为中心，我们就会敏锐圣灵的带领跟引导，然后关心对方，重视他的感受跟需要，然后帮助他看到自己的问题，来让他来寻求他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们来帮他解决。然后我们也会鼓励对方做决定，持续的关心跟联络。最后是赢得信任，来分享福音。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用以人为中心的时候，就是我要改变他，我要帮助他不要这么低落，我要帮助他要正面的去想哈，然后不要负面消极啊，我要传福音给他，这是我以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他的需要为中心哈。那这样子的，如果以我为中心，我就很容易挫折，我就很容易沮丧，我就觉得他不接受啊，然后我就会容易半途而废，我就没有办法比较继续的去关心他。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部分。那我觉得关怀临终病人真的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是有那个艺术。那接下来我就要请一位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怎么样去关怀临终病人，关怀她临终的朋友，就是淑芳姐妹。那淑芳姐妹要来跟我们分享她去医院探望，帮助她的朋友，我们一个好姐妹红菊，她在最后的日子得到那个得救的确据跟永生的盼望，而且他们的关怀的过程是充满了彼此祝福，在歌声中笑声中，淑芳姐妹陪伴她红菊姐妹那最后生命的那一段，安心陪他一段的路程和过程，我们请淑芳姐妹来跟我们分享。
九年前，我有机会使用四律向红菊传福音。当下他虽然迟疑不愿意，却是同意一起读《开始你的新生命》照旧小册子。当我们读到“你知不知道你有永生？你怎么知道呢？”未做觉知祷告的红菊回答不出来，我就重新再拿出四律，再次邀请他读。这次他觉知了。接着我还是问了一句：“你知不知道你有永生？”他很肯定的回答：“有。”当时我并不知道，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得了乳癌，并且做了化疗。因着红菊，我和会员姐妹一起开始在妇女施工带小组。之后红菊搬家，依旧热心开放她的家，让怡君姐妹每周带领妇女小组聚会。去年的秋天，我和我先生去红菊家看望她，见她说起话来很费力。红菊的先生告诉我们，三个月前红菊的妈妈从大陆来看她，这是红菊嫁来台湾十几年妈妈头一次来台湾。十年未见面的母女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红菊流着泪哽咽地对我们说，妈妈老了许多。在红菊最后住院的前一个月，我再次去她家看望她。这次她拿出手抄的圣经笔记本给我看，并且说，我抄圣经时才惊讶地发现，我能信耶稣真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也感谢主，两个孩子都参加教会，在主里成长。去年底红菊住院了，情况很不好。在她过世的前一两个星期，我和几位姐妹去医院看望。我们唱了两首诗歌，耶稣爱我及最知心的朋友。其中最知心的朋友歌词写着，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的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这歌词似乎是红菊人生的写照。这些年来，癌症多次复发转移，信实的主带他走过。主耶稣真是红菊最好的朋友。唱完诗歌，我们轮流对红菊说感谢的话。有位姐妹说，红菊，谢谢你上次推荐我用茴香包水饺，我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但你隔天就很贴心的帮我买了，还亲自送来，让我非常感动。现在每次看到茴香就想起你的爱心。另一位姐妹说，红菊，谢谢你，虽然你担任保姆，带两三个小孩非常忙碌，还是愿意开放家庭，让小组聚会，并且做好吃的食物接待我们。最后我谢谢红菊说，红菊，你待人真诚，心地善良，爱人不虚假，虽然自己常缺乏，却是非常愿意给的人。你是我的好榜样。红菊用微弱的声音不住地说，感谢主，感谢主。后来 有位姐妹告诉红菊，你的身体因病痛好像被限制，如同蛹一般，但你快要破茧而出，像蝴蝶一样自由地飞翔。到那时，你见到耶稣，最想跟他说什么？红菊回答说，我会高兴地说不出话来。我很讶异他的回答，但也很安慰，因为他的心预备好面对死亡。我记得那天的探访是充满愉悦及感恩。离开医院前，我们大家一起合照，红菊还露出笑容，我想他真的有永生的确据了。其实在红菊入院后，他已经预备向我们道别。他亲手制作了几张卡片送给他的丈夫及几位朋友。这几张手工卡片每一张都不一样。我的卡片封面上有三朵小花，一只蝴蝶，封底有一个爱心，打开卡片里面有12朵小花，两只蝴蝶及两个重叠的爱心。这些图案可不是画的，乃是用不同的色子一点一点剪贴的，非常精致漂亮。想到红菊忍着身体的疼痛，带着氧气管坐在病床上制作这些卡片，我真的不知用什么词汇可描述我收到这张卡片的感动。我珍惜这张卡片，不只是红菊对我们的情谊，也因为卡片上的第一句话就写着，给淑芳姐，谢谢你带我认识耶稣，我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这张卡片也提醒着我，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在今年的1月1日，我们的好姐妹红菊因乳癌转移，被主接回天家，享年39岁。虽然我真的很不舍好友的离世，但我深知现在的红菊已与他最知心的朋友耶稣在一起了。他的身体已经不被病痛限制，可以像蝴蝶一样自由地飞翔。我也相信我的好朋友红菊正在天上等着我们与他再次相会。
谢谢淑芳姐妹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临终的关怀，其实是可以彼此的互相的祝福，而且是让对方充满了感谢的。所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是带来很多的医治跟盼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让临终的病人感受到很多的爱。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有些人就说，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关怀他，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有一颗爱的心。那我们至于怎么样的一个关怀的步骤，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张投影片。关怀临终病人，特别是一些我们未信主的一些的朋友，那我们会很希望把那个福音来传给这个非基督徒这样子的一个临终的病人。而且的确，其实我们根据研究，大概50%的人信主，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己生病或是有亲友 遭遇到这样子一个疾病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关怀非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那只是我在这里就是可能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铺路，可能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单刀直入，就是说诶，你知道你死后要去哪里吗？那可能就是说我们需要按照圣灵的一个引导，但是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很基本的动作，就是我们先建立关系，关心问候，然后呢聆听他需要，再了解他的感受之后，再根据他的需要去支持他，安慰陪伴他，甚至我们可以赢得他的信任，然后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来分享见证跟就是传福音的机会，或是为他祷告的机会。那我记得我寒假的时候我去安宁病房实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身份是比较不能够传福音，不能够直接传福音，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真诚的关怀一个人，其实他能够感受到且是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就是有一个带着佛珠，然后他其实就是他的先生是一个癌症的病人，那时候我就是只是非常的同，我知道那个病人家属的辛苦，我就同理他说你真的好坚强，你熬过这一段时间，照顾病人真的很不容易，只是单纯的就是体会他的心的时候，其实他马上就流下泪来。因为其实癌症我们去关怀通常会去关怀病人，但是家属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关怀的对象。我们关心，很多人都把焦点放在病人身上，可是其实是病人家属承受最多的压力，跟他们一样承受那个压力，而且照顾的辛劳，可是却是常常被忽略的一群。所以当我这样子跟他分享，就是体恤他，就是去同理他的心境的时候，他非常受到感动，然后后来他还愿意我为他祷告，祝福祷告，求耶稣来帮助他。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需要把传福音的那个心智放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也需要就是身体力行，就像去就是用我们的支持接纳作为一个好像敲门砖，作为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础。另外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关怀的礼貌，不要有时候如果你太直接，太或是会真的会触犯到病人，或是让他觉得不舒服，我们要注意关怀的礼貌。我们要就是征求同意再拜访，这些其实大家都很一般的都了解，我们事先的探访的时间，然后而且关怀临终病人，可能我们不时间上要注意不能够太长，然后留意消毒的问题，有时候要戴口罩，因为他们有时候是非常的极度的免疫力下降，身体的状况十分虚弱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戴口罩？戴口罩是不是有时候会让人家感觉不礼貌，所以你要征求他的问他的意见这样子。然后我们入去关怀之前，我们可以先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然后也观察到病人的需要。有时候他可能是非常累，或是他正在治疗，他正在有一些就是不方便接见的时候，你可能我们要有一些弹性的调整。然后还有一点最后就是那个我们要注意不要影响到隔床的病人，这是我们常常探访的时候会忽略的一个重点。好，再来就是我会提到说临终关怀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刚刚提到的关心，然后我们要聆听他需要。有时候你真的不需要说什么，就是光听可能就已经帮助他很多，关心聆听，然后我们怎么样回应，那我会提到这三个部分。那关心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关心什么呢？其实人是一个整体，你可以关心他的身心灵，他的身体的病情是病人其实最重要的最关心的，然后心理的情绪，然后我们也可以关心他的灵性。所以在身体的病情我们可以问一些什么问题啊？关心的问句，这里有提到很多，就是譬如说 哎，你睡得好吗？你的胃口怎么样？昨天吃些什么？哈，那你还有一个就是病，他们的在过程的当中，疼痛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哎，你还痛吗？然后医生怎么样处理？哈，然后医生怎么说？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基础的那个阶梯，让我们可以去跟他建立关系的哈。再来就是关心他的心理情绪，哦，你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呢？那现在治疗感觉怎么样？这样子哈，哦，朋友来看你，你有没有比较松快一点哈？觉得怎么样哈？那你这一段时间你觉得最担忧的是什么？最难处理的是什么？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哈，这都我们可以问他。然后我们也可以关心他灵性的部分，哈，就是，诶，信仰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你对神的观念是什么？如果你想对上帝说话，你想要跟他说什么？哈，都是可以去跟他，就是对谈的，哈。那我们也可以问他说，我可以怎么样为你祷告？好，那生病这段期间，你想到人生最有意义的是什么？这是帮助他有意义感，哈，那个价值，最满意的是什么？哈，这些都是一些关怀的问句。然后这个是关心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聆听呢？聆听的部分，哈，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不需要说些什么，我们真是专注的在病人的朋友的身上哈，然后营造没有干扰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觉得那个干扰，你就是不要想你要怎么样接下去跟他说话。有时候我们的干扰是来自于自己哈，内心的声音。然后我觉得有一些身体的姿势我们可以注意的哈，因为通常病人都是躺着的哈。我们如果可以的话，询问他可不可以在旁边坐下来，这样子的姿势比较不会让他有压迫感，或是说他如果身体状况可以的话，把床摇起来一点，他可以立着看你哈，这样子都是可以体会，然后就是让他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哈。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眼神哈，我们可以，其实你没有办法说什么话，你的眼神都是可以帮助他的哈。然后还有就是其实触摸也是一个医治的一个，就是有时候你因着轻轻的一个触摸哈，可以让病人感受到你的温暖跟爱。但是这个也要小心，特别是异性哈，或是说有些人不喜欢被碰哈，你都要先询问他，尊重他。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设身处地的了解体会他的感觉。好，我觉得哈，体会对方的感觉不是你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稍微注意哈，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情绪带进去。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临终病人会想到说，啊，我以前我姐姐的状况是怎样，是我自己里面的伤心勾起来的时候，其实我的专注就不在对方的身上，而是在我自己身上哈。所以我们去关怀对方是以对方为中心的哈。再来就是我们可以一边祷告哈，我们也可以鼓励对方多分享，哎，还有呢哦，或是这样子可以鼓励他多说，然后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对方的一个感受。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感受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帮助他。好，感受他的感受，然后去思想他里面的需要是什么哈，然后针对这些需要我们来做回应。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话，我们下一章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话来回应，来告诉对方说你听到什么，你听到的内容，下一章你听到的内容跟对方的感受。所以譬如说这一题，我生病以后就没有人来看我，我们来想想他的感受是什么。有一个病人他躺在床上，他悠悠的讲说，诶，我生病以后就没有人来看我了，他的感受是什么？可能是什么？不被看重，希望被看重，有人关心，然后呢可能一个人他很孤单寂寞，他里面的感受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回应，我们看生病以后很少人来看你，你是不是觉得很寂寞很孤单，你好希望有人来关心你， 哦，你就摸到他的心了，他就可以愿意多说。好，我们再多一个练习。好，好，下一章，我们看第二个好了，就是家属的部分。哈，照顾我先生5年，有时候我真希望他早一点走。哇，听到这个话，你会想说，对，行瓜，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呐？怎么希望他先生早点走？你会说什么呢？哈。我们先想说，我们千万不要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想？这是就是对，我们要站在他的位置去帮他去体会他的感受，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很累，对，他很疲倦了哈。然后呢，无力，还有呢，还有什么样的状况？他会舍不得先生受苦，对，就是其实有时候家属他们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他会好累，他自己累，但是他最累是看到他照顾的人仍然好像在越来越走下坡，然后常常都还是在那个疾病的痛苦的里面，他会好不忍心，所以他舍不得，然后很心疼，所以他会想说，与其这样子，那他早点解脱会比较好，就是那个。可是他在这个状况，他又会很自责，说我怎么可以这样想？我怎么可以希望他早走？就是他会非常的罪恶感、矛盾。好，所以我们可以怎么体会他？就是会去确认说，哦，照顾你这么照顾先生5年，哈，你真的很不容易，你一定好累哦。而且看到先生这样，你好舍不得，舍不得他受苦。这样子你就摸到他，而且你已经把他里面的那个对先生的善意已经统理出来，就是你就比较可以帮助他，他里面的情绪也有一个管道可以流通出来。因为我照顾他，有时候先生可能也是不是很好的回应，他很苦欸，他没有人了解他，但是一旦你能够去统理他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帮助他了。然后我们要注意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该说的话是什么哈？不要说什么话呢？否定他的感受哦，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哈，刚刚有讲了哈，你不要担心呐，事情会很好的啦，哈，不会有事的，明天会更好。我们常常会这样讲，可是其实这个是没有用的安慰哈，就是那个否定他的感受经历哈，或是可怜他，哦，你好可怜哦，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看到你以后，上次探访你以后，我回家都吃不下睡不着哈，哦，越讲他越难过哈。然后或者是比较，你不要这样子，已经有人比你更惨了哈，你看起来气色还比我好。然后还有就是有给人家罪恶感，这是常常有的，就是我们若隐若现会给人家这样，你之前一定没有好好照顾身体，你要吃什么哈？你要，然后或者是说，哎，我觉得更惨是有一些说，哎，你是那隐隐约你是不是没信心？你是不是犯罪才可能有得这个病哈？哦，这个真的，你没有好好的祷告读经哈，你现在好好读圣经这样。或是批评，我说，啊，这个医院很糟糕，欸，你要不要换个医生？对，这是我们常常说的话，可是就是我觉得这是要注意的哈。然后我还是有批评他说，对，医院不好啊，那个怎么样照顾不好这样。或是绝对化，就是给建议哈，我告诉你要吃什么，你就是要跟我这样子做什么健康操，这样子才会好。唉，真的就是还有那个病痛，我们会把病痛神圣化。其实有时候我们的领受已经看到苦难对一个人的意义，可是有时候我们太过了哈，就是你要有信心，上帝才会医治你。好，我们有没有这样说哈？就是说神允许你得这个疾病哈，是因为要让你经验到他的爱。对。真的可能你是这样子领受，可是对方他还在痛苦疾病的当中，你这样子是可能他还没有这样的领悟的时候，有时候是在伤口上更撒盐，就是会觉得他会更难过这样子哈。哦，还有人跟说，哎，你生病是因为上帝要破碎你啊，真的，那他听到这个可能就被破碎。 是，这是不应该说的话。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默默的陪伴他，哈，允许流眼泪，或是跟他一起哭泣。下一章，哈，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感受。需要最重要就是我们用真理来回应他，哈，就是说一些安慰、鼓励、肯定的话，然后经过他的同意以后，可以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哈，就是把神的同在带下来，哈，把神的安慰带下来，然后适当的时机，如果是对于非信主的话，非信者，我们可以就是来分享救恩，哈，神的爱跟救恩，而且鼓励他去信靠神。好，这是比较就是我们的这个阶段，哈。那对不起哦，因为我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演练，哈。那我们记得三个步骤，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关心的问句，哈，身心灵的关心。然后下一页，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就是聆听，好好的聆听。再来呢，我们就是来回应他，好，回应对方的感受。我本来是有一个活动的，但是我时间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就是说这是我们可以去关怀他，而且我们去关怀他的时候，我们心里要做一个预备，就是我们要去帮他打包行李，好，帮助他去要进到下一个路程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的里面，我们要帮助他去从容的面对死亡，没有遗憾，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很好记的口诀，就是二人三主四道。二人就是帮助他去回顾人生的回顾，然后人生的意义。三主就是帮助他可以去立下遗嘱、预嘱，或是他要跟子孙的叮咛。第四道呢，就是道爱、道谢、道歉、道别。我们看一下一章二人的部分，哈，就是在人生的回顾的里面，回顾他自己的一生，然后他可以欣赏自己，然后认识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价值，哈，提升自己的价值，就是人生回顾的部分，哈。我知道有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特别在老人的临终关顾的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常常用这个，就是有一个姐妹，她很有智慧，哈，她的父亲也是因为癌症，她常常就是在末期的当中要吃很多止痛药，她每一天都在疼痛的当中很难过。后来这个姐妹她就灵机一动，她就有一天她继续跟她的父亲分享，她说啊，爸爸，那个以前那个阿公都是怎样把你带大的，就是带他去回顾以前的生命的历程。哇，这个突然这个老人本来很多病痛，他就突然滔滔不绝就开始就讲以前怎么样，哦，辛苦的历程。结果那个姐妹就把他回去记下来，隔天就给他爸爸看，他说诶，你看这是我昨天为你记录的。哇，他这样子他爸父亲就非常开心，结果就连续讲了二十几天。然后他本来他爸爸问他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他说我要帮你写书啦。就是他爸爸就觉得非常的好像就是那个活力就重新的回来了，然后结果二十天之后就不用吃止痛药了，居然就可以不用吃止痛。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都一直着重在他的病痛上面，可是你帮助他去人生回顾的时候，他就重新的那个焦点就是转移了，哈，所以就是蛮好的一个方式。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三主。其实我觉得这个安宁关怀基金会、照顾基金会就常常在推广的，哈，其实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就是帮助临终病人可以及早的立下，在他意识还清醒的时候，他可以立下遗嘱，哈，就是他对财务的上面的安排，哈，财务的分配，这样让子孙他在过世之后不会让子孙有一些困扰，哈。然后另外一个是医疗方面的预嘱，哈，就是说病人在还没有丧失自己决定能力的时候，他就可以先签下一个叫做 DNR 的部分，就是那个放弃急救的这样子的一个同意书。如果他可以签的时候，就可以让后面如果说他后来失去意志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家属就是不是要放弃急救，要做这个决定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那如果事先有先一个签署，或是现在都可以注记在那个 健保卡上面，那医院就可以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原先的意愿来办理，不会，因为有一个家属，他就是说后来他就不忍心放弃急救，他就是继续急救，可是看到他母亲最后临终没有救回来，然后可是那个嘴角渗血，然后他的肋骨断裂，然后牙齿也断掉了，因为是急救的关系，然后胸前淤青，那他看到妈妈这个样子的时候，他就跪倒哭倒在那个病床前，他觉得他让他的母亲在生前受到这么大的苦，可是仍然没有救回来，他的里面的那个罪疚那个痛苦是很大的，那如果事前可以先做这样子一个 DNR 的一个签署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如果你的子女就省去会这样子的一个困扰。最后一个是叮嘱，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他去有一些家人的一个情感的交流，他传授他生命的智慧，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做的二人三组。再来一个是四道，四道的部分就是很就是非常好记的，就是道爱、道谢、道歉、道别，然后我们就是帮助他在就像刚刚各位有分享的是，我们可以把握住机会，可以向所爱的人说出你的爱，有你真好，我爱你。然后道谢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一生的里面，对我的意义，然后如果你有好像就是得罪他的部分，对不起他的部分，你能够跟他道歉的话，得到对方的原谅是一个那个赦罪的里面是非常自由跟轻神的，然后最后是一个好好的道别，就是可以放手，我们可以在天堂再见，我接触到就是在安宁实习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先生，因为他的状况不是很好，那他在他可以说话的时候，那时候我去探访他，我就跟他说，其实这一段时间你真的很不容易，很辛苦，其实我知道说病人辛苦，但是其实照顾的家人也很辛苦，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太太说的，照顾你的太太说。结果这个病人他就非常的乐意，他就说虽然有点喘，他还是跟他太太说辛苦你了，谢谢你，然后后来他就说我爱你。他讲的这时候他太太真的就流下眼泪来，因为这个先生是很不容易讲，因为男人是很不容易讲这些话的，然后他太太好像觉得真的他的辛苦，虽然有时候先生并不是病痛的当中会给他不好的脸色，可是他讲了这句话就让太太就完全得着释放，这些辛苦都值得了，那个太太马上就跟他说我也爱你，你放心，我会好好的照顾妈妈。他先生很在意，就是他的婆婆的那个，因为婆婆还在，他说我好好的照顾妈妈，我也会好好的照顾孩子，我也会好好照顾自己。就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里面，在对这个先生临终的先生对，或是对这个太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时刻。那如果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及时的说出他们的爱，他们的道谢或是道歉，是对他们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另外我也接触到一个孩子，我就鼓励那个孩子可以跟他的父亲说，其实爸爸在这一，你觉得爸爸，你最欣赏爸爸的是什么？你觉得爸爸对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最感谢你爸爸的是什么？他就说他很感谢他爸爸即使在病痛的当中还陪伴他，因为他快要去当兵了，他就是去陪他去体检，然后他真的好感动，他就跟他爸爸说谢谢你，然后他也跟他爸爸说，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你这么认真的勤恳的工作，对我是一个生命的好榜样。他就向他爸爸，我觉得对男孩子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他愿意说的时候，他去拥 就是父子相拥的那一幕，其实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我的工作是好有意义哦，我能够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里面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如果我们可以仅仅做一些事情的话，我们就帮助我们这些亲人朋友在临终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出这四道人生是对他们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礼物哈。接下来我就要请我的一个姐妹，请玉丽姐妹哈来分享她的一个生命的故事哈。玉丽姐妹是我所见过罹患癌症病人的当中病友的当中最喜乐的一位，很多人看到他里面的那种喜乐跟活力都常常被他感染跟感动。那他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虽然他在病痛的当中，但是病痛却成带给他一把新的钥匙，让他可以认识神，而且进入生命的丰富跟幸福。好，我们请玉丽来跟我们分享。
96年8月，我被诊断为乳癌第二期，又乳全切，也因此而认识主。98年10月，发现我的左颈淋巴转移，又开了第二次刀。因为开刀前很有平安，所以住院11天，我每天都在病房唱诗歌、跳舞、赞美神。先生看到我虽然生病，但因我对主的信心常常喜乐，于是也受洗成为基督徒。妈妈也在我住院期间看到我都很喜乐，不再排斥我的信仰。当牧师来探访我时，也跟着决志了。99年12月，我的右颈及纵隔腔还有右腋下淋巴又发现转移，我接受了3次的化疗。我靠着主战胜因头发掉光而遭遇的异样眼光，因为我知道无论我是长发还是短发，甚至没有头发，少了一侧乳房，神都爱我，看我为珍宝。就在去年3月底，我又被诊断为纵隔腔有肿瘤。看完报告离开医院，我骑着车一路从台中荣总哭着问主啊，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已经医治我了吗？怎么我又会发现有肿瘤？沿着回家的路，我骑着车突然想到至少我还可以治疗，于是又哭着跟神说，主耶稣，你是我，感谢赞美你，至少我还可以治疗，不是无药可医，你是配得赞美的。我也看到主在我生病这一段日子的恩典，让我认识耶稣，进入学员小组，改变我的生命，修复我与先生婆婆的关系。我结婚7年，在还没来到小组之前，我是个不顺服的妻子跟媳妇。我比先生大6岁，结婚前因为工作性质及年龄问题，婆婆对我不是很满意。结婚之后，我并不想孝敬公婆，尽到一个媳妇该有的责任，导致先生夹在中间非常的痛苦。我跟先生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因为年资比先生久，所以每当先生要我做一些事情时，我总是倚老卖老，因此常常跟先生发生口角。我总觉得自己是新时代的女性，而且长得还算不错，工作能力也不差，不需要依靠先生，我自己也可以很好，因此敬重顺服对我而言实在太困难了，常想靠自己的方式改变及掌控先生。进入学员妇女小组之后，我透过10大信念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位分是尊贵有价值的。我也学习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先生，也敬重顺服先生，因此跟先生的感情变好了。我的先生非常喜欢炸物跟肉食，但是这些东西对健康并不好，所以我常常会限制他吃这些东西，但是越限制他越要吃。进入学员小组之后，我学习不再限制他的饮食，每当他说要吃炸鸡排时，我就说好啊， 虽然心里还是很担心他的健康，但是我把这一切祷告交给主。我对主说，先生是你的，不是我的，求主自己改变他。结果他反而不一定会吃了。每年过年回婆家，总是我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日子。我常常拖到除夕早上才回婆家，也赶在大年初一就离开婆家。就在去年过年前，我跟神祷告，求神给我喜乐的心，待在婆家过年，求神给我勇敢的心，跟公婆道歉，也求神给我饶恕的心，饶恕过去婆婆对我的伤害。感谢主，就在除夕夜的晚上，吃完年夜饭后，我就说，爸妈，请恁原谅我过去无好话，尽到一个新妇的责任，无有孝恁。翻成国语就是说，爸爸妈妈，请原谅我过去没有尽到一个媳妇的责任，没有孝敬你们。婆婆竟然很仁慈的说，啊，过去都刷刷去啊。我甚至还留在客厅陪公婆看了一晚的电视。去年过年我总共在婆家待了4天，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我跟先生的关系也有很大的改变。有一次我要做的是放射线治疗，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下午都要到医院做治疗。就在治疗的第3天回到家后，我对先生说，谢谢你每天陪我到医院。我先生说，我可不能保证每一天都可以哦。我说，没关系，至少这几天你每天都陪着我，我很感谢你，有你真好。就在那天晚上，我看到先生在脸书给我的留言，他说，之后每一天都要到台中荣总报到，也许会有些许不便，但我希望每一天我都可以和你一起去。无余力，上帝爱你，我也爱你。去年9月，我因为喝水呛到，声音沙哑了一个星期。就诊检查后，发现我的声带被肿瘤包围了。从去年9月开始到今年的2月，我的声音只有微弱的气音，甚至做了4次化疗之后，肿瘤还是长大了0.5公分。就当我自己感到挫折，医生也觉得束手无策时，神透过我先生的一段话，让我又再次站立起来。我先生说，化疗也许不是无效啊，至少它让肿瘤长大的速度变慢了。先生对我的病情仍然抱持着很大的信心，我也希望我可以享长寿，我要一直黏着先生到老。但我有多愁善感的心情，我只是不想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就突然走了，于是写下一封感谢与道别的话给我最挚爱的老公。这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老公，谢谢你这几年的陪伴与照顾，虽然我常很白目让你不开心，对工作渐渐失去热情让你受不了，但你始终没有放弃我，真的很谢谢你。如果我真的到了生命的尽头，请你一定要靠主坚强，因为我们只是短暂的分开，将来天上都会再见的。在我们天上再见面之前，请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让更多的人因你而认识耶稣。老公，对不起，成为你的妻子以来，没有好好尽到一个妻子的义务，很少煮顿好吃的，在亲密关系上更是大大的亏欠你，真的很对不起你。结婚这几年，也因为婆媳的关系，让你很为难。感谢主，让我在有生之年，因为加入学员小组，修复了与婆婆的关系。我总算做了一件不再让你感到头痛的事了。我常让你为了钱紧张，请你原谅我。老公，我希望我走后，你不会难过，不会寂寞。因为主耶稣会亲自取代他取走的。 谢谢你，老公，谢谢你成为我的老公，谢谢你让我有信仰的自由，谢谢你包容我常问你一些你不想回答的问题，谢谢你爱我的家人，甚至比自己的爸爸妈妈、兄弟更多。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谢谢。希望有更多机会爱你的玉立。我在写告别信的过程发现，因为道谢，我更惊艳到老公的爱；因为道爱，我知道爱是永不止息；因为道歉，我经历神赦免的恩典；因为道别，我勇敢面对死亡，得着基督里有永恒的盼望。鼓励大家，爱要及时，让你的人生没有遗憾。谢谢。
谢谢玉立的分享，爱要及时，让我们的人生没有遗憾。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等到生命的尽头，到临终的时候，在我们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关系，向我们所爱的人来道谢、道歉，道爱，并且跟他道别，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准备了一些的信纸，每个人都有一张信纸跟一个信封。我们就是来做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及时的向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挚爱来写出我们对他的感谢，我们对他的爱。因为配合着音乐的里面，我们可以音乐可以大声一点，然后我们就是来写这样子的一个信。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安静，对你的挚爱，不管是配偶或是父母，你的孩子，你可以写下你对他们的爱。回忆你们当中美好的时光。写下他对你的重要跟意义。感谢他。在你生命的里面所做的、所摆上的，如果你想到你有什么得罪他的部分、亏欠他的，还没有说出来的，你可以写下你的道歉，请求他原谅你。如果是他得罪你，我们可以及时的把握住这时间，告诉他，我早就已经原谅你，让他的心里面可以得着自由，不再有芥蒂。Thank you. 想我们在写的这个过程的当中，真的有好多的感动，是因为就回忆到许多的点点滴滴，回忆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好多的重要的时刻，是因为有对方。我们越想要感谢的时候，就看到生命中好多的恩典。当我们跟他道爱的时候，更多的我们就被那个爱所充满。就像玉丽所说的，更多的经验到爱是永不止息。当我们跟他道歉的时候，我们就经验到上帝的赦免。当我们可以趁着时间，趁着就是现在，我们不再等到我们是最后临终的时刻，我们就及时的可以去跟他讲出我们心中的最深的爱的时候，让我们的人生是没有遗憾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写完的，我鼓励你可以回去继续的完成这样子的一封信，而且确认你要把它寄出去，就是要送到对方的手中，让对方能够接到这份礼物。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珍惜把握我们身边的挚爱，让我们可以珍惜每一天。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后面还有一个很快的，我要有几个哀伤的测验题，我们很快的去 review 一次，就是看过去哈，让我们有一些很正确的一个观念哈。我们来看，就是请大家来回答对还是错，就是哀伤的测验题哈。你觉得时间可以治疗一切的哀伤吗？对还错？错哈。其实每一个人哀伤处理哀伤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哈。那有些人可能经验十几年都还在哀伤的阶段，如果他们没有适当的处理这样子一个经验，没有诉说的时候，可能哀伤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重担在他的里面。第二题，丧亲后想起死去的亲人仍然会哭，是不是正常？正常的哈，对，其实眼泪是一个洗涤哈。那其实如果我们对于家人的爱是不改变的话，其实家人的离去都是会让我们感到难过的，哭泣是一个正常的情绪的宣泄。好，再来，丧亲后几个月已经过了哀伤期吗？哦，这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哈，所以我们可能不要用自己的标准来度量别人，说你怎么还不赶快起来哈。甚至即使经过研究，有的人是经过1年到5年都不等哈，所以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哈。所以那个第四题，小朋友未能完全理解死亡，但仍然会经验哀伤。对，好，虽然有时候他们不能够理解，可是他们感受到那个情绪，哈，跟那个感受到四周的环境的转变。虽然他们不是完全了解死亡，可是他们仍然会经验到哀伤，哈。然后第五题，我们应该劝告家属忘记逝者，这是对还错？错，不可能的哈，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有亲人的回忆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宝藏哈，所以是一个宝贵的礼物。所以能够跟过去逝去的亲人能够仍然有一些心灵上面的联系，可以去思念哈，这是对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哈。好，第六题，尽量不要提到逝者，以免触景伤情，这是对的吗？哦，错哈，其实我们可以。不是要避免，有时候我们可以正常的谈论，思念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好，第七题，有信心的基督徒是不需要忧伤的。 错哈，事实上，只要是人，只要是有爱的话，都会经验到忧伤哈，都需要表达情绪。所以，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不是不要忧伤，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样，要忧伤，但是不要像那没有指望的人哈，不要失去盼望的忧伤哈。好，第八题。上家亲属应该尽快转换新环境。错哈，其实换新环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哈。那有些人在就是丧亲之后，他很快的就是去远走国外啊，或是他做一些很重大的决定，结果后来丢掉一些失去亲人的东西，那这样他后来都会非常的后悔哈。所以我们先帮助他稳定在一定的架构的里面，然后不要鼓励他不要做什么重大的决定。好，第九题，对于流产或夭折婴儿夭折的父母，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趁着年轻赶快再生。错哈，就是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你不可能把过去的好像逝去的孩子再生回来哈，那不可能由另外一个孩子来代替的哈，所以而且你知道怀孕然后生产都是一个很重大的压力，其实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就是慢慢的抒发那个哀伤的情绪，按着他们的步伐再去规划他们生育的计划哈，所以不要就是不是要用另外一个婴孩在代替他的哀伤。好，第十，丧礼后家属情绪越来越糟是否正常？是否正常？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诶，丧礼都已经办过啦，你好像原来都已经处理，事实上其实丧礼过后齁，丧礼之前，因为我们有很多要处理的事情，所以我们注意力都会在那个事物上面，所以丧家亲属都会比较转移注意力哈，可是丧礼过后，然后关怀的人也比较都离去了哈，都比较少关怀他。其实那时候正是他们经验哀伤的时候哈，所以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特别是在丧礼过后，他们的哀伤的阶段才开始。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治疗哀伤有三个要素哈，我就讲到这里哈，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时间。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允许对方可以哭泣，让眼泪可以洗涤他心灵的那个忧伤，不要觉得说流眼泪是一个羞耻哈，而且其实流泪是一个很好很健康可以抒发他的压力哈。然后其实我就想到说耶稣他也因为就是说他去看那个拉撒路过世的时候，他也在墓旁边，他就哭了，耶稣就哭了哈。所以，圣经上也跟我们说要与爱哭的人同哭，所以流眼泪是很正常的哈。然后，这是一个眼泪是一个抒发的管道，另外一个就是鼓励他可以说出来，用各样的语言或是书写哈，有一个疏解的一个管道哈。如果哀伤没有说出来的话，就会成为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担子。好，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我们去关怀别人那个哀伤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成为一个陪伴他、倾听他的人，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因为后面时间的关系，我就跳到最后一张投影片，有一个手的投影片，哈。我要说，在经验这个我姐姐去世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哈，其实我相信，如果经验过的人都知道，那个内心会很多的百感交集，哈，然后有很多的孤单、害怕，然后也不知道未来会要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是很需要陪伴的。那我在那个当下，就是在我姐姐临终弥留的那个过程的当中，是其实只有我那时候我在陪伴我姐姐。我除了就是为她祷告，其实我里面好像是有一个很空在里面。后来我的先生他就赶到了哈，就是陪我一起陪伴姐姐。我觉得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跟支持，是因为 有一双手牵住我，让我感到那个温暖跟那个厚实。那个是我先生的手，其实我也知道那是上帝的手，借着我的先生牵住我，让我不再惧怕，也不再好像很担忧哀伤。我知道上帝的爱借着我先生的手就当下就是传递在我的身上，让我里面是有一个很稳定的力量。所以在那个当下我也有那个样子的一个勇敢，我就去牵住我的姐姐的手，那个冰冷的手。其实我知道那个当下是就好像上帝在对我说，也借着我对我的姐姐说，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因为无论我们往哪里去，主都必与我同在，与我的姐姐同在。所以在我觉得是那样子的一个支撑，一个支持，让我可以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用神所赐的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那不论是临终陪伴或是哀伤的辅导关怀，面对死亡，其实哀伤的人就好像是脚腾空，脚他好像是没有一个可以站立的那个，没有办法站在那个稳固的地上，需要有个人在旁边支持他，支撑他。所以我们可以成为那个人，我想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关怀的人，可以站在那个有需要人的旁边去握住他的手。好，就像我们在好像我们在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上帝就站在我们旁边一样，我们就去站在他旁边。所以我现在就是邀请各位，我们就是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就伸出我们的左手，我们就来做一个祷告，说我们跟神举起我们的手，说主啊，愿你的手用你的右手来紧紧的来牵住我们，用你的右手来扶持我。就像以赛亚书41:10所说的，主对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主会在我们的旁边，那伸出我们的右手，我们来跟主说，主啊，我愿意用你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的患难的人，不管是面对临终或是心中有哀伤的人。主啊，是的，求你借着我与他们同在，让我站在他们旁边，让我握住他们的手，与哀哭的人同哭。求你借着我赐给他们力量，坚固他们，帮助他们，扶持他们。主啊，谢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你赐下我们是肢体。你说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让我们不孤单，因为你借着肢体在我们的身边帮助、坚固、扶持、赐力量给我们。不论怎样的病痛痛苦，还有失去亲人的那种哀痛，都有你的陪伴。愿你就使用我们，能够用你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的患难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这样子一个参与，我要提醒各位，最后你要记得把那封信来送给你的挚爱，让我们的行动是及时的，我们的爱要及时，让人生是无憾的。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冯姐。